本周呢，我们就要来谈谈全球芯片荒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有谁来到去跟我们谈呢？哇，我找了很久，其实真的是相当难，因为你要找到马来西亚懂半导体的，而且还在做半导体的公司的人，真的很难。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他就是 Skychip 的老板，来要去跟我们聊聊这半导体的一个话题哦。不知道大家对于可能我们马来西亚居多的产业都是做封装测试的一个环节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大家觉得就这样子足够吗？我们马来西亚的定位其实还可不可以再往上再提高一下？
我觉得很难呢。其实当年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独特的定位，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在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当中。因为很像这个 Skychip， 它本身是做 IC 设计嘛，对不对？就跟一般的那种 OSAT 就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你在那个领域当中，那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 Intel 或是 NVIDIA 这种等级的公司，
大哥的，大哥
对吧？这种设计或上游的，不都是这些先进国家，然后就去出脑，然后像我们做这个晶圆代工，就是台湾嘛，做的最出色。那我们可能就是台湾的 sub 一些 project 给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可以做到往上游吗？这个既有一点点这个兴奋，又有一点点的这个怀疑，一定要问一下这个老板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谈到这个科技领域，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的这方面。因为我最近有跟一些美国还有新加坡的基金经理接触，因为他们非常关注大马的这个专才供应问题，特别是这个高科技领域，他们一直在问我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工程师还有素质的人才，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一家企业甚至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可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受访对象，他怎么看这个人才这一方面。
对，而且这个领域就是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个当红炸子鸡啊。虽然说这个有些人啊，像是木头姐说这个晶片荒可能在明年就可以稍微的缓解，可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芯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资源的一个世界。任何的一个你生命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 device， 手机也好，车子也好，特别是电动车就是未来的趋势。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芯片的量的需要是多么的庞大，对不 对？所以马来西亚在这个产业当中往上游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对，我自己本身是还是比较乐观看待这件事情的。但如果我们要往制造方面来了去做，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的可能是器材的这部分。有一家的公司我就要把它给拿出来辨识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的 Silterra 啊，这个的东西也是大家讲了，对，年初的时候就大家一直在讲它不是被 Dynai 收购了吗？但是这一家的公司就作为政府旗下的推的半导体的一个的晶圆制造的大厂，既然会把它给卖掉，为什么由政府然后去推的一个的制造大厂会沦落到这般的境地呢？所以我觉得本周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半导体专家来到去谈谈我国的这样的一个的困境，还有面对全球这样的芯片荒的危机，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应对。你好，我是谭友胜，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全球半导体都在闹芯片荒，而大马作为半导体产业链里重要的一环，在半导体的封装测试环节里便占据了全球 13% 的市占率。但我国过去几个月因为大封锁的关系，经济开开关关，反而导致缺芯的问题更加恶化。虽然疫情已经逐渐趋缓，但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缺芯的问题真的有办法可以在明年解决吗？另一方面，国际半导体大厂像是 Intel、Infineon 等等早期便在我国投资发展，但国内并没有出现更多类似这样的半导体制造和 IC 设计大厂出现，反而数十年来只是聚焦于封装测试的领域。为何我们又没有办法像是美国或是韩国、台湾等等的国家有很多半导体制造和 IC 设计的产业呢？难道是我们的半导体公司技术能力不足？那么今天我们便邀请到我国难得一见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Skychip 的首席执行员，同时也是半导体协会的代表 Q 邝瑞强先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全球缺锌的危机，还有我国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邝先生你好。
你好。
对，邝先生，非常难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跟你进行一个的访谈。就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你这一家的公司好了，因为我们了解其实马来西亚的半导体的行业其实都是做封装测试为主的嘛，但 Skychip 在2019年创立的时候是以 IC 设计为主的，为什么您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的 IC 设计的一个的公司？公司在整个半导体领域里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这样我们是先谈谈这个半导体，它有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就是封装的测试，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制造，然后第三块呢就是 IC 设计。对马来西亚来说呢，我们在封装测试呢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参与者，而且在这方面呢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相当大的公司，有像 Inari， 有像 Casem， 然后在自动化方面呢也有 Vitrox 啊，也有其他的公司为止，都在这个行 Great Tech 这个行业呢也算是一个在国际有名的公司啊。所以我们 Skychip 呢就从他们那边得到启发，说既然我们能在这个封装的测试里面得到这样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我们本身在一些跨国公司里面所得到的一些知识，所累积的经验，来在这个 IC 设计方面呢大声前脚呢、所以我们就跟一团共同志向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工程师觉得，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本身是不是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来在国际的这舞台上来大显身手，来提供我们本身的 IP 的知识产权，还有研发我们本身的产品。所以我们就看了本身觉得，哎，我们已经在一些跨国公司好像 Intel 啊 Broadcom 啊已经研发了就是最先进的 CPU 啊，最先进的 chipset， 最先进的 SoC， 既然我们本身都可以研发了，为什么我们要在 Intel 还是 Broadcom 的台子下做这些研发呢？为什么不在 Skychip 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开始策划说怎样去 start up 这个 Skychip。 然后在市场方面呢，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我们本身的技术呢可以用在一个人工智能还有计算这方面，然后这两方面呢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快的部分，既然它发展那么快呢，它提供的商业机会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这个技术，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市场嘛，那客户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中美贸易战，所以很多很多中国这些人工智慧公司啊，高效能计算公司啊，他们本身之前从美国得到的这个晶片的供应已经得到了一些限制，有些已经限制了，好像华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华为因为美国这个出口的限制，从而削减了它本身这个手提电话的市场的占有率。然后很多很多公司觉得他们需要一些非美国的晶片供应，一些非美国的技术供应，那就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给我们马来西亚这个设计公司。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启动一个设计公司毕竟不容易，你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啊，就财务方面的支持啊，投资者的支持啊，这方面我们也得到相当有力的资源啊。所以在人方面，在市场方面，在产品方面，在财务方面，我们都觉得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创立一个 IC 的设计公司。
了解。不过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的现象，因为其实马来西亚就是长期以来其实都是做封装测试的嘛，但好像其实做像 Skychip 或者是其他的做我们做 IC 设计甚至是制造方面的其实都是相当少的。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国际的企业 Intel 啊 Infineon 其实他们很早开始就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了，但为什么马来西亚没办法更多像是这样的可能 Intel 或者 Infineon 这样的一些的可能制造或者 IC 设计的公司，我们的整体的半导体的领域其实还是在非常初期的吗？我们没办法引进这一些的技术吗？那个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本身马来西亚的 IC 研发人才是不少的，比如说在 Intel IC 设计中心呢，有差不多4000到5000个 IC 设计人员，
之前呢，这个整个 Intel 的这个 IC 设计部门呢，是由我当做总监的啊，所以对这方面我相当熟悉，说技术方面我们是有的，不过勇气方面呢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跨国公司有这么优厚的待遇，然后也有一些高技术的参与机会，那为什么要冒这个险然后出来创业呢？对，所以这方面过去30年我们有想过也有探讨过，不过就觉得说在时间方面呢还是不适合，因为就算你有技术你有市场吗？就算你有技术你有信誉吗？这方面呢对一个初创公司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嗯，
因为之前呢如果我是一家中国公司呢，我是不会去采购一些马来西亚制造的晶片，因为没有这个信心，对吧？
对，
可能他们会买马来西亚的榴莲，不过要他们买马来西亚的晶片呢
对，那就比较难了。对，
一个冒险的一个处理方法啊。
嗯，
不过因为有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可以说是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引导了他们去看在美国以外的供应。如果在美国以外呢，除了美国、日本、台湾这些跟美国关系比较靠近的国家，那还有什么其他国家呢？那马来西亚呢就刚好切足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本身有的呢是美国所锻炼的人才，然后在美国公司里面设计所累积的经验，那我们可以提供跟硅谷一样的就是技术，然后就没有这个政治的限制，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了。
就谈到关于贸易战的这一点，不知道因为之前也是我们也是从很多的业者里面其实有提到有所谓的可能是订单转移这样的一个的现象，就可能贸易战之前有很多的一些的订单他们可能是集中在中国的，但是因为贸易战发生之后可能也是因为中美之间的一些的摩擦，有很多的可能从中国的订单就为了很多的业者就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就把这些订单转移到东南亚了，包括马来西亚在内。你是否能够跟我们分享的比较多可能比较是具体的例子，马来西亚当时候其实真的是有发生订单转移这样的一个现象吗？
这方面我能只能从局外者的方面去提供一些我本身的意见了。
嗯，
我们是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会说，嘿，我现在我的工厂要扩充，那我问他为什么要扩充呢，他就说哦，因为很多中国公司呢为了避免这个贸易战的限制，把一些订单呢移到了马来西亚啊，由我们公司来接，所以这方面这种情形是有的啊。而且你看到在我们的巴都高湾有很多新的 DP 呢，就由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公司还是中国本身的公司呢来到马来西亚投资。
嗯，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要避免这个贸易战的限制。
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关注到谈到关于可能疫情哦，有很多人可能担心的一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马来西亚在这里也是经历了可能 MCO 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影响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也是受到一点的冲击嘛，它会不会可能导致说可能在马来西亚这里的投资反而有很多的人可能会把这些的订单甚至是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呢，也是因为 due to 的那一个的 pandemic 的一个的问题。
是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危机啊，就是说这个危机呢其实显现了我们本身整个半导体的 ecosystem 的强处还有一些弱点。在我本身的观察来说呢，我们马来西亚处理的还是相当的不错，就算在 MCO 的时候通过我们马来西亚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接洽，我们其实很多这个半导体公司呢还是继续的在运行，所以对整个供应方面是有影响，不过影响呢不是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然后我们看到一些缺货的问题，其实缺货的问题不单只是在马来西亚因为 MCO 的问题，其实气候的问题可能是供应链的短缺，然后供应链短缺呢就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个整个电子行业呢是一个国际性的行业，有一些供应呢它不是在马来西亚提供的，它是从别的国家提供的，可能就是因为 MCO 的问题呢，如果别的国家它处理的不好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供应链的获取业，从而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个制造的那个 output。 所以我本身觉得呢，这个整个 MCN 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了，在这个电子行业方面。
但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的疑虑，相信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吧，大家就提到关于缺芯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一个的 chip 其实现在都是相当的缺嘛，尤其是工厂里面都有限制，诶，你只可以过去可能是有五成的人可以在那里上班，如今到了现在目前缺芯的危机还是那么严重吗？
已经慢慢恢复了，其实很多公司呢已经达到100%的运作了。其实缺芯这问题呢，它也启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享受了很多就是比较联谊的外劳服务啊，就是说本身我们不够人才呢，我们就找一些外劳来操作。然后因为这个 pandemic 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自动化方面呢其实还是做得够。如果自动化做得够的话，就算 50% 的员工来上班呢，其实 90% 的就是 output 呢还是由机械 来提供的。那么对整个生产的 output 呢影响就会比较小。所以从不一样的这个半导体公司啦，可以看到一些公司呢，因为它在自动化方面做得比较好，那么它的冲击就比较少。然后一些比较靠人力的呢，那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50% 的工程能在上班呢，的确是会影响到它整个 output。
了解了。好的，那我们聊到另外一块，就是想要特别关注，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政府也是想要去往高科技国的这样的一个的发展的角度继续去前进嘛，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的半导体产业要由政府去扶持，你觉得可能吗？
其实政府的扶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所说的扶持呢，不只是在财务上经济上的扶持啊，还在其他的政策方面的扶持，尤其是人才方面。因为就算在美国，很多半导体呢它的人员呢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他们是用高薪高技术来吸引各国人才来到美国去从事工程师行业，还是去上那边的大学，然后上完大学过后呢就留下来当做他们本地的人才。所以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呢，我是觉得马来西亚呢的人才政策呢，第一点呢就是去提升人才，就是我们的大学呢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些课程呢提升到国际的水准啊。然后第二呢就是留住人才，所以很多人才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觉得为什么在留在马来西亚，如果进去一个工厂去做的话，我的薪水是那么多，然后如果我去新加坡的话，那么我的薪水是3倍、哦、所以这方面呢留住人才是非常的重要的。要怎样留住人才呢？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提供有比较高价值创造高价值的行业，就是好像 IC design。 第三呢就是吸引人才啊，就是说除了我们本身的人才呢，我们还要打开门路，就像美国一样，就算中国一样，去吸引国外的人才当做我们马来西亚工业的推动力。就是说不要只是注重在本国的人才，我们人口才2000多万3000万，
对，
所以那种人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吸引国外的人才。
对，所以看起来我们在可能在半导体的工程师这一块其实还是相当的少，不管是从国内也好，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外人才进来，来到去推动这样的半导体产业发展。那另外我们也想特别关注一下，就是有关芯片它的那一个的功能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传统上理解的芯片可能是应用在电子产品里面，包括手机啊或者是电脑方面，但它最近逐渐好像是用在其他的场域里面，像是汽车啊，其实也非常需要那一个的芯片才能够去做更多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的汽车。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其实这样的一个的芯片它还能够用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芯片的用途呢是非常非常的广，我们生活上所接触到的差不多每一个物件呢，其实它里面呢都非常可能会找到一片两片或者更多的晶片。所以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消费者的晶片呢是有的，它也算是整个晶片产业的一部分。不过除了这消费者的晶片呢，它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晶片啊，就是工业自动化晶片啊，通讯用的晶片啊，还有就是汽车行业的晶片。一辆汽车呢，之前呢可能只有一两粒晶片，不过现在的汽车呢，尤其是自动驾驶的晶片呢，你可能会找到不少于200粒的晶片，就是也支援不一样的功能。
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那么来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一个有关芯片断控这样的一个的危机。当然大家最近市场都有很多的猜测啦，到底几时这样的芯片的危机其实会结束。那么其实按照你的观察，可能马来西亚目前的状况可能是比较好的，但就国际的市场而言，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的芯片危机它到底几时会结束呢？明年有希望吗？
我有一个希望，不过其实我的资料呢也是从这个行业里面各方面的讨论来做一个简化的。这个短缺方面呢可能还要需要一两年才会真正的解决了。毕竟呢要建立一个晶片厂呢，它不是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晶片厂来扩充这个晶片的供应呢，需要的时间可能是要一两年，有可能是三年。所以是大投资，然后是长时期的投资啊。所以这方面就算你听到说DSMC 台积电会在美国建立一个晶片厂，然后也会在新加坡扩充一些晶片厂，这些呢都要一两年呢才能真正量产了。
所以整体上看上去整个芯片危机它可能还是需要蛮久的时间啊。但是包括说有很多的厂商，他们也是最近看到他们有调涨那一个制造芯片的那一个的价格，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吗？
会。其实供应和价格呢就是反向嘛。当供应不足够的话呢，那唯一要减需求呢就是提高价格。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趋势。所以晶片的价格呢在供应短期的时候呢肯定是会涨价的。
了解。好的，那么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听众想要去了解的，就是 Skychip 这一家，你们这样的一家的公司，为了跟上国际的趋势，让更加人知道你们的公司，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晶片制造或者是 IC 设计的一个的能力，你们会规划未来上市吗？
我们有这个计划，可能希望在以后三四年之后你就会看到 Skychip
是在马来西亚上市还是在外国
我们还不确定了，不过马来西亚会是我们首选，毕竟是我们的国家不过也会看一下别的市场最重要就是上市是一个问题，不过技术呢一定要在马来西亚落地这就是你的一个 guidance。
对，我还蛮赞同，就是 CEO 您讲的，就是希望把这个的根留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希望看到有更多这样的一些的高端产业的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让我们的马来西亚可以变得更好，也在国际上扮演更好的角色。那感谢邝瑞强先生，你今天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谈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大家。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也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洋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谭友胜，我们下期见。